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呢，我们都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一聊什么叫旅行。也许您认为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您在旅途中看到了多少的风景，也许这也不在于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地，而是在于您在旅行中的那种心境和变化，还有旅行中的丰富的经历。我想我对旅行的认识知识，旅行是对我们永恒的诱惑，不能停留，没有终点。而那些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地方，也许在当时是我们心中最美的风景，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有另一种声音告诉自己，也许下个地方会让我们死心塌地地停下来。但是作为一名热爱旅行的旅游达人，我们相信前方的路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呢，我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刚刚从德国回来，那他之前呢也来我们直播间做过客，他的名字叫 Heidi。 Heidi 欢迎你。
嗨，大家好，我叫 Heidi。
好，黑弟，那你今天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这期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刚才你讲到说旅行主要的一个心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说，因为我之前在德国定居，而这次回去的时候是，回去探亲，所以心境上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说，与其说我们在谈旅行，不如说我们来谈生活，对，
非常好，那。我洗耳恭听，我相信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想听一听你这次回去，德国之后这种不同的，通过生活去旅行哈，又通过旅行去发现更多的生活的一些乐趣，他们之间有哪些不同？
之前我在德国定居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努力去学习德语，然后去融入当地的一个社会跟生活。所以更多做的是一个融入的一个工作。那后期的话可能就是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你大部分时间的话你没有去工作的话，你是没有说那种360度的一个无缝对接，这样子一种融入度没达到那种深度。所以我认为说当时的心境还是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刚到德国的话，还是心境还比较像小孩子一样，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心境。那慢慢来的话，你就会注意观察多一点，比如说哎呀当地人一种生活方式，那每个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对生活的规划，他们对家庭生活的规划，然后当地的一些文化各个方面就会关注点多一点，就会慢慢侧入到对社会的一些观察，那这次回去的时候的话，我觉得说，我就觉得说，终于有一种就是人在海外，回到原来居住的一个地方，你有点熟悉，也有那么一点点陌生，所以，基本上感觉就整体是这样子的。
这点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也去过德国一次。那去德国和去其他国家的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哈？就对我个人来言，如果我去一个非英语的国家，那么比如说西班牙，它是非英语国家，而且也很少人，如果你去小的地方的话，大城市有当地很多人是会说英语的，但你要去一些小地方，很多西班牙本地人他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很热情，他即使不说跟你交流不了，没法用英语跟你交流，但是他很热情，就这种热情也能让你感受到一种哎，
这个虽然不是我的家，但是有家的温暖。
但是德国不一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德国冷漠哈，不是说德国人冷漠，就是德国人可能他这个一贯以来那种严谨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去了德国之后，他就说他严格保护自己隐私的情况下，他也严格的不去越雷池，半步去影响到别人的隐私。那么除非你开口去要求，或者说你开口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德国人是很热情的，他会尽他一切可能来帮助你。但是走在大街上哈，还是说去旅游什么的，都是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我不去主动，就没有人主动会来跟我一起互动玩啊什么。不想在西班牙你走到哪儿打招呼的，或者说看见你就会一个外国小姑娘就嗨就给你打招呼的人，在德国不会啊。
对，
这点我既觉得好，也稍微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对，会让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去了德国也会觉得拘谨。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德国人相对来讲比较难交朋友，可能也是跟他们性格有关系，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和对你有了充分的了解才会信任你。但他也不是说就是闭关自守这么一个民族，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还是可能是文化使然，
就是国民性格。因为每个国家的人都有他的国民性格，那国民性格跟他的语言又有一定的一个连接。所以说我觉得说在我学习德语的时候特别体会，因为德语它就是像我们一条，你知道那个老师的那个手表，它就是金属的一环刻着一环，所以说他的国民性格跟他的语言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所以在德国中有一个单词叫做 bekannt， 所以说这个词它区别于朋友跟陌生人之间。所以在德国他对朋友的一个定义是比较严谨的，跟
就是朋友就是朋友，
朋友就是朋友，对，
然后陌生人就是陌生人，
对。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词是介于中间的一个词，
对，介于中间的这个词就是说这个人是熟人，但是熟悉的人你通过哪种方式可能认识几趟或者认识很多趟，但是没有达到朋友那种程度的人。所以说他是对自己的定位，朋友的定位是有他们自己的定位的。
那翻成中文以后这个词儿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大
概
是
大
概你认识的人吧。
哦，就是用中文来说就是熟悉的人，只能说
熟悉的人，
比较熟悉但不是朋友
啊，
类似这样。
对，
他们有个专用的一个名词，
对，他有个专业的名词。
我们是形容这一类人，我们是用形容词，但是他们有个专用的名词，对吧？
对，他有个专业的，
对，所以说很严谨。德语而且非常难啊。
对，我当初学德语的时候其实也花了很多的一个时间功夫。我觉得
那我想哈，既然黑丽你提到了这个学德语哈，我就特别想问一问，你在学德语的过程中和是难不难融入到这个德国的文化中和当地的这种生活，难不难？因为我是学过6个月的德语的，然后我在学校就放弃了。因为我当时选修德语的时候是我们学校的必修课
啊，
必修课。你这六个月是必修的，6个月之后你来选择学还是不学，我就没法学了，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可是呢考试都能过，为什么？它的单词和英文单词很像，所以笔试的时候我都能过，考试就过不了。
对，哎，那你还是蛮厉害的，因为德语其实很多人他能够学到这个 level 的话，这个级别的话，就已经你踏入半只脚，只是你们还没有说熟悉的朋友，或者说已经德语学到中级以上的朋友，他可能带你，然后鼓励你。所以我觉得说学一种语言的话，他那种切入点也很重要。
对，
我当时的话，对德语的一个爱好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他念大学之后他选修的语言就是德语，那我就对德语特别好奇。有一天我就让他说啊，那你我也想学习德语，你帮我寄德语的书籍过来。他就寄了2本书，就是一本就是他的发音，然后一本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对话。所以
我们来一句，我特别想听，我迫不及待的打断你，我需要听一句这个学了这么多年的。
所以说it's come out of Deutschland， 就是说那个如果一个人就介绍说他来自德国，说他说 it's have in Deutschland gewohnt for 5 years， 就是
我
在德语居住了
天书反正
是5年。对，这我觉得说 当时我学德语是因为要跟我先生团聚，因为团聚的话他有达有个基础的要求，是达到一个 A1 嘛，德语它总共有六个级别、嗯、A1 A2 B1 B2
所以 A1 是
最
基础的
A1 是最基础的一个级别、嗯、
但是这个基础要是什么样的基础呢？是你会简单对话的基础，还是说你只要笔试能通过就算是 A1 就过关了？
其实 A1 的话就是基本上你到一个国家去旅行一趟的话、
哦、
你就达到一个 A1 的水平。你 A1 的话你也要学个两个月啊。
对啊，我觉得那也挺高的、
因为德语它级别就只有六个级别、
嗯、
那其中 C1 的水平就是母语的水平，
嗯
啊、就像英语八级，可能英语八级就是母语的水平吧。
嗯、
啊、英语六级，对英文我不是很熟悉哈，我怕有一些误导。
嗯，
那就是说 C1 的水平就是母语水平，
嗯，
然后 C2 的话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英文老师、
嗯、
那你要达到一个 C2 水平，
嗯，
所以它总共就六个级别，
嗯，
所以我当时是达到一个完成一个 C1 的水平，但是因为我就搬美国过来就没来得及去考，所以应该在对话上可以达到 C1 的水平，然后在写作方面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欠缺，还可以要提高。
厉害，因为德语太难学了，这个是我深有体会的。学了六个月，我是绝对学不下去了，因为考试全考猜。然后呢，我们德语老师考试的时候一句听不懂。当然简单的还是能听懂啊，但是再往下深入聊的时候，就是对不起，聊不下去了，对不起，老师气的出去吧。行了，口试不及格。
下了节目的话，你请我喝下午茶，我教你德语。
对，我看可以，我看可以啊，这个老师绝对的，我赚到了。好，那我们说完德语的这个初学你的经历之外呢，我很想了解一下你作为一位嫁给德国人的这个中国媳妇儿哈，应该说是德国媳妇儿，
德国媳妇儿
、中国女婿哈。那么你去了德国之后，我很想了解，就是你第一次去和这次去时间比较长，我也知道你在去以前哈，我们就有过一次这个沟通，你要去，然后我们约了回来以后的这次的这个德国的分享。那我就很想知道你在节目开始都提到的，你这次去的这种心得和以前完全不同，那跟我们聊一下这种不同好吗？无论是文化也好，还是说生活方面也好，还是交友，就任何能够让你引起心灵触动的东西，我很想知道，也希望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
OK， 所以我觉得更确切的来讲，应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我结婚之前的时候，去德国去旅行了一个三个星期半，这个是亲近历程。第二个历程就是我搬到德国去后定居的一个生活跟生活的一个跟亲近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当我离开德国时候再回到德国去探亲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心境，我可以从这三点上来分享。然后之前的话，第一次去德国的话是在一个2020 let me think about it 不好意思讲英文，就是让我想一下，就是2011年的一个一月底吧。对，所以当时
很冷啊。
对，我还记得几号，我都记得，就1月27号。然后当时的话还那一年就是前几天嘛，就是23号24号还是莫斯科机场发生了一些那个就是爆炸事件，然后我还特别紧张。所以
你是直飞嘛？直飞法兰克福吗？
没有，我没有直飞。那时候
你们是俄罗斯转机啊？
那时候因为太晚订机票了，就直接飞，就是后面就很快订了一张机票，就订到莫斯科
转机的。
转机的，对。然后去莫斯科的话，转机时间还特别赶然后我第一个人、一个人出国，所以到德国时候玩的是很开心。他们带我去海德堡，因为他就定居在。我先生当时就我先生当时的男朋友，他就定居在海德堡。然后海德堡被称为德国最漂亮最浪漫最文艺的一个城市，
对，
这就心境就很好，就觉得说哎好像就是第一印象非常非常的棒，就觉得哎德国是这么的漂亮。然后因为跟我的个性也非常的吻合嘛，比较文艺一点然后又比较喜欢有历史感的一个建筑。 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去了他的家乡是在 Saarbrücken 啊 Saarbrücken 那边的话就在三个不同国家一个交界处，那在三个不同国家交界处的有个优点的话就是他那边的自然风光很好，然后你也可以去比如说你开车去法国享受美食，然后你可以开车去卢森堡，这就是说它有那种不同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合度，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风光。然后记得我们当时还去拜访了一个德国那边非常有名的一个陶瓷工厂啊，就是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然后在这博物馆里面他有介绍，他大概150年之前他们就跟中国青岛的一个陶瓷工厂合作，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因为就是说有一些连接，因为我本身我之前是做贸易的，然后我的第一个订单就是做陶瓷的订单，就是一整个柜子都是陶瓷，然后去拜访德国拜访第一家工厂，它也是一个有个200多年历史的这个陶瓷工厂，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而且它还跟中国有一些合作，在150年之前，我觉得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觉得很自豪，就是很开心啊。
当然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地方我们就去了柏林的话就看到一些二战的一个历史啊，柏林那个柏林墙，然后还看了他们一些国会大厦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刚好这我就第一去就特别的兴奋，应该兴奋好奇，然后各个方面就是那种求知乐可的那种感觉，所以基本的一个学生的。
对人文是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说第一次感受我就觉得德国的一个各个方面，比如说它的不同城市都各有它的风格，而且不同的城市它侧重点不一样，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感觉说比如说海德堡它的浪漫跟文艺，如果你想去一个浪漫文艺的城市，你可能去这个城市来定居学语言作为第一步嘛。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国际大都市，然后价格又比较优惠，然后又有一例子，你可能就比较适合去柏林那边啊。这个还有一些城市叫魏玛，它就很有历史，就是被称为历史古城。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古城吧，因为这个古城很多人提及过，在网上也有看到，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去，所以想听一听这个古城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我要等下次节目你来约我，等我去看了再告诉你。
而且还没有去。
对，因为我刚好去了很多很多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刚好没有去过，是我特别想去的城市，所以我把这个城市拿出来来讲，就是因为它特别有历史，
要摘出来
历史建筑感。
难怪就是这么有名，虽然是一个小城市。
我不会说它是小城市，我觉得说那个可就是不是大型的城市，
就是不是像柏林那么大的。
对，没错没错啊，这个。但德国每个城市我就觉得说就像一座花园里面它有各种不同的花卉，然后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一个个性啊，然后我就觉得人嘛跟城市很类似，你一定要觉得说我这个人个性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我去不同的城市挑选几个啊。
对，你说起来这个啊，确实我也是深同感受的。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就是在法兰克福转机，然后飞机到了法兰克福的上空之后，往下一看全是红屋顶的房子，特别漂亮。那是我很小，我才13岁，我也是第一次一个人旅行，是被
太棒了，
是被父母寄到飞机上，这边寄那边收的。所以呢，我坐在舷窗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说啊。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就觉得啊，我像童话，是不是法兰克福看下去全是红屋顶的房子，很多红屋顶的房子，很可爱。然后再往那边飞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教堂的顶啊，那种尖儿啊，然后绿树啊什么的，就很特别。这个法兰克福这个城市。然后之后呢，第二年呢，我们学校老师带我们去了科隆。那科隆跟法兰克福一比呢，又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就完全吻合了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城市有每一个城市自己的这个特色。科隆的话呢，它这个哥特式的建筑太宏伟了，太壮观了，就是这些教堂，你从站在外面看和进去看都能让你感觉到，就是身上鸡皮疙瘩能起来，就是人类文明怎么能这么璀璨，就是能够人类文明怎么能够这么伟大，是不是？然后包括科隆虽然是个小城市，其实一天就可以主要的地方它就一天就可以走下来，但我觉得即使是这么小一个地方，你 如果在那多待几天的话，我相信每一天都会给你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嗯哼，
是不是？
嗯，对，我去科隆我也去过，但是就是看那个教堂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觉得说跟你感受是差不多了，就觉得说哎，我的语言是多么的一个空话，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中文，就觉得说你表达不出来那种，但是就是那种坐在教堂里面就很安静的，然后坐个十分钟，然后看看所有的那种细节，然后就觉得说哇，嗯，实在是壮观，那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那种壮观。嗯嗯，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建筑物，嗯，它从一砖一瓦，
嗯哼，
我说的一砖一瓦，就是因为科隆它的这个，就像西班牙的这个高登的那个巴塞罗那的那个高登的那个作品，
嗯哼，
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艺术，
嗯哼。
当然，我们国内北京的红墙绿瓦，
嗯，
我们的皇宫也是人类璀璨文明积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智慧，
嗯，
哈，不同，它的这个方式不同，建筑的方式不同，
嗯，
然后呢，给你的这个感受不同。那我觉得进了故宫就是有一种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
自豪感，
这种自豪，这种骄傲。但是进了这个哥特的这个哥特式的建筑这个教堂之后呢，你会觉得德国人把每一个细节都涉及到了。当然故宫这个皇帝的这个住所也是每个细节都涉及到，但是因为由于它风格不同，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哥特的这个给我们的感受就是石头的这个建筑需要多少年的功夫，他才能把这么一个人物刻到石头上去。嗯，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电波中。今天晚上呢，我请来的这位嘉宾叫 Heidi， Heidi 呢是一位嫁到德国的中国媳妇儿，哈，我又说错了，这个嫁到德国的德国媳妇儿， 然后呢是娶了中国媳妇儿的中国女婿李先生哈，对吧？
哎哎哎，
啊、
嗯，
真绕口哎。啊，那好，我们在上一段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听到了黑迪跟我们分享的，他当初刚刚和他先生建立关系以后，第一次去德国的感受，包括在文化、人文、语言各方面的感受，和这一次再去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那我想在这个时段呢，我特别想请 Hed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他去德国的这一个多月啊，是吧？你的经历。
OK， 这次我去德国的话，大概待一个三个星期半啊、然后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先生的话，他受到那个。一个邀请，就是他的博士导师毕业了，所以他就办了一个毕业典礼，他是也退休典礼，所以他退休典礼就是很特别，就是会邀请总共邀请70位就是从各个地方赶来，不同国家还有德国境内赶来的一个教授跟博士，所以我先生是其中被邀请的一位，就是他邀请我先生回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报告。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一个退休典礼变得很 IT， 可以这么讲，
挺好的
啊。这就是一种别出心裁，我也觉得说，哎，其实也蛮有创意的，然后他因为之前他的很多同学有些在学校留下来，比如说在大学留下来当教授这个方向来发展，那么他进入企业。所以说他们其实也会互相好奇，就是说在大学城待的那些人，他会对哎，我们整天都在研究这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在生活中企业中它运用程度是怎么样子，所以会有一个互相好奇跟探索的一个精神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跟着他过去了，是不是？当然也一年都没回去了，所以就见一下家人之类的。那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他的工作时间是两个星期，然后最后一个星期是相当于说度假跟参加他导师的一个毕业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典礼这样子啊。所以给我感觉的话，就是我事先安排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要去特里耶这个城市，特里耶是一个很有建筑感的，因为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是我有颗古典的心，我喜欢古代的一个艺术，建筑艺术。所以说，所以那时候我也没去那边，然后准备去法国，既然也去了法国，才去了两趟，就去泡温泉、桑拿，然后去了，也没去卢森堡，所以就相当于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家人身上。所以这时候我才说，与其说我们来谈旅行，不如说我们来谈谈回国。探亲生活的一个感受，
挺好。对对对，就因为这也是你的第二个家乡，而且这也是一种人生，人在旅途的一段。对对，人在旅途。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义虽然说的是旅行，但是其实我们节目的宗旨是希望通过旅行，不管这个旅行是你探亲访友也好，还是自己出去世界各地旅游也好，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够给听众朋友分享。作为旅行者，你对这段旅行的心得经历和一些可能旅行给你带来的一些这种心灵上的碰撞，可能这种东西是我们更侧重于在这个节目和听众来分享的。
对，我一直都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旅行即生活，生活即旅途的一个观念的这种融合。所以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话，如果当我们2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毕业了，然后会特意花一年的时间，然后去各个不同的国家来旅行。那时候我们对一个就是走走停停。
而且你想，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你想咱们老祖宗的话，真的是金玉良言。老祖宗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句话是多少年前咱们老祖宗就给后辈就留下来了。
对，我是
所以你
想经常的话，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就把中国的成语拿出来，然后
看一遍，真的
都
是智慧的结晶，
古代的一个谚语，然后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智慧不够的话，那要去中国文化里面找智慧。所以
非常对。
所以那接下来我就谈谈说，这次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一些生活方式，就是说，因为你 从那里定居生活过，你再回去，然后你就有一些感受跟对比。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生活方式方面，在美国我觉得说每个人的话都非常的一个努力工作，可能有的人做两份工作，有的人做三份工作，在德国这个是很少见的，几乎人们只做一份工作，或者甚至说一个家庭中可能一个先生两个人的一个家庭可能就是
先生一个人工作，
对对，一个人工作全职，另外一个可能不工作，或者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做一个小工作。德国我们有一个名词叫 mini job， 然后这个 mini job 的话，它就是
挣点小外快，这样
挣点小外快，对，然后就可以照顾到家庭这样子。所以说它允许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在美国生活的，特别在西雅图这个城市，如果你是有一份工作的话，那就会觉得生活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看到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不一样。还有说，
那我想问一下，之所以他们一直沿袭这样传统，是因为工资比较高吗？还是说工资不高，但是消费低啊？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他在一人工作和一人做小工作或者不工作的前提下，他有一些儿童金啊，儿童金就是政府发给小孩子的，然后父母金就是当一个人成为父母之后的话，他是有政府就有一些拨款，所以说，他的很多德国的很多游乐场就是。它有固定，你在每个小区你有一定的一个覆盖率，所以说它在这些都不要钱的，所以说它的一个生活
福利还是社会福利比较好，
对，特别是儿童方面的一个保护上面，它可能这一点上的话就是政府有拨款，而且它不要交很多会员，如果是儿童的话，他去一个幼儿园的话，基本上看不同的城市，看家庭的收入，他的这个会员也不高，就一两百欧元这样子，有的甚至不用交，
是零费用
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压力不大嘛，是这样子，就可以。
相比美国的话，欧洲很多国家都比美国的社会福利要好。
欧洲国家整体在对儿童这个福利方面，我就觉得说
照顾得很周到啊。
对，而且说他是属于这博物馆的话，他费用也不贵的，博物馆可能就是6.5欧。
那挺便宜
的。那很大的一个博物馆，比如说像慕尼黑的一个，慕尼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你可以逛一整天的。它那个博物馆会员最多可能也就14.5欧，所以它的很多会员其实是很优惠的啊。然后而且在瑞典，我们扯到瑞典，就是举个例子来说，瑞典很多18周岁以下的话，它是不要门票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同国家当然方式不一样，但我觉得说美国这边也不错的话，特别是在西雅图，其实政府也
会给一些福利，比如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国家公园有一天是自由开放的，你那天去国家公园是不需要门票的，车
不止一天，我上个星期看了一个公众号的话，
是吗？
不
止一天
啊，
我知道的是只有一天，
没有不止一天，就是每一年它有固定，应该不止一天，就是它有一定的天数。
Free Park International Day
对，就是每天，对，
还不止一天啊。
对，因为
那太好，那回头分享这个信息给我们。
好，
尤其会查到以后要回来分享给我们在西雅图居住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必须得要。
对，我特别关注。我特别关注怎么样才可以生活的开心，生活
的
好，
是的，
经常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是的
那关于一个生活自恋的话，我就觉得说，可能在德国的话，你在一人全职工作，一人不工作的情况下，你可以保证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生活自恋。那在美国可能就没办法保证这一点的话，但是我觉得说每个国家，就是说每个文化都有它的一个利弊嘛。在美国，我看到非常多非常优秀或者独立的一个女性，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你看到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出色啊，对，很自信，我就觉得我也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然后你自己也非常的努力去成为其中的一个。
这一点哈，我要稍微的要补充一下，我觉得美国人的这个自信，包括对于个性上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从小以来在父母的教育就给了美国人，在从小的时候就要树立就是你自己的人格独立，所以他们的自信并不是瞎自信，并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就说啊， 那个美国人就是个个都非常自信。我说不是说美国人个个都很自信，美国人是很有个性，
很有个性。
你看到的既有个性又有自信的美国人呢，他是在有个性的基础上，那么在生活中也好，还是自己的这个工作领域中，他有积累，或者说他做到了他自己认为满意的那个成绩之后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叫自信，而不是说我们泛泛讲说啊美国人都很自信，不是的。美国人有很多是不自信的，但是美国人的这个个性是从小被美国，就是美国的这种文化，他就是父母自古以来就是一二百年，建国不到三百年，美国是不是应该我学的历史没有错的话，
那
我也是新移民。
那因为在学校里面，你看不管你是进入一个 college 来学习还是大学学习，它就是你不定要做很多 presentation， 就是很多那种演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公众演讲的话，美国是比较注重表达能力。
对对对，因为他要培养你的这个性格独立和个性魅力，所以美国人你去看每一个美国人，他的性格都是比较突出的。但这一点的话呢，我讲一讲，你比如说在新加坡的人就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他也是一个国家导致的。新加坡就会比较注重于你不要太个性化，他并不提倡你太个性化，他因为他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我觉得他从小培养国民的这个文化也是比较有他们自己的比较特别和特殊的一方面，一是因为它国家比较小，再一个它的这个军备和发达国家比起来的话呢，不是很厉害这种。
我有接触若干个
新加坡
人，
他们
就比较低调，很温和低调
很温和，这也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文化的一种体现。也不是说他们就不自信，他们也很自信，但是他们的个性不张扬。但是美国人的个性不是张扬，我觉得他们强调个性，所以他们比较喜欢让别人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是一个化光体。
对。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晚上呢，请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名字叫 Heidi。 Heidi 呢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也非常喜欢瑜伽、喜欢户外活动的这么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像上一段非常绕口的我介绍过了，她是嫁到德国的一个中国女孩哈，德国媳妇儿，中国女孩。
啊，这边讲得很
顺畅。对，这个讲得很顺了哈。好，来赞一个，赞一个大拇哥。好，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一段呢，可以听到黑迪跟我们分享她这一次去德国的3个星期半里面，不光是出去走走看看，然后和以前居住在德国时候不同的这种感受。那么他在上一段也讲到了，他这一次呢更多的这个经历呢是和家人的这个团聚和家人的这个相处哈。那我们这一段请你继续来分享这次的家庭之旅。
好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在德国的话， 给我感觉的话就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再回来看的话，你有一点点的熟悉，一点点的陌生。虽然，然后让我比较开心的话，就是觉得自己的德语没有，还在，基础还在。所以我认为说，因为德语是一个非常难的语言，所以说你在那边生活几年，你把它学会之后，你再离开它，你再放弃它去其他的国家，然后重新再学习一种语言，这样子蛮可惜的。所以我是之前一直有这种担心，但还好，基础一直都在。
不错，你在家里跟你先生说德语吗？
我们
跟你先生说什么？
我们基本上的话，在德国就说德语，在美国就讲英语，所以我觉得说可能这是一种。
但是你现在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所以会不会造成这个德语上，就如果不讲的话，可能就会忘啊。而德语超难呢。
所以我觉得说还好，我学到一定的级别，我因为我当时学到 C1，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学到一个中级的级别，我可能
就还可以是吧？
估计的话就退化差
不多了。我觉得即便是母语，我要是一段时间不回国，我飞机刚落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是，哎呀，听啊，这些人的中文说的真利落。然后一秒钟回过神来，人家就必须得利落呀！你出去半年不说哈，舌头打结
啊、
一年不回去，我就觉得我说话，包括一些新生词儿啊什么的，刚回去的头几天，感觉有点这个语言比较吃力，即便是母语，
会感同身受。我有一定的感，我也跟你
同
样的感受。
所以我很佩服你哈、你这已经搬出来再回去，然后还能够用德语和德国，就是你先生的家庭来用德语来交流，这一点很不容易。那我想知道，你作为中国女孩嫁过去的德国媳妇儿，你在文化上和她的家人平时生活，包括这一次回去这三个半星期，你们在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食物了哈。你看西方的食物和中国的食物，中国的这个食物那就不要提了，每一个地方有自己当地美食。那你是广东人，我知道哈。
我是福建人。
哦，你是福建人啊。哎，那我
回头还要再约一次下午茶。
对，还得约一次下午茶，真是的。你看你上回请我吃广东菜，你下回得请我吃福建菜，我就记住了。
对，没错，选错餐厅了。
好，那我们开个玩笑哈，我们把话题回来。那你能跟我们分享这次，比如说你回去以后，你肯定有下厨吧？有下厨吗？
这一点上的话，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公婆他们就给我们送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所以就是帮我们做一个度假小屋，所以我们有自己可以做菜的地方。
哦，太好了，那跟我们聊一聊东方食物和西方食物的这个碰撞吧，和矛盾吧，我相信一定有。
这我们到德国之后的话，其实我们非常多的时间，因为家人他们一年都没有见你，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每个人都想见你这样5趟6趟，所以我基本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跟家人的碰面上面，然后可能就是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度假小屋去吃早餐，所以我觉得德国的话，他实际上就是说可能跟中国有比较，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类似的一个文化，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文化比较饱满或者比较圆润的话，都会有那种家庭的一个凝聚力，就是通过美食。所以就他们的话，一些美食的话跟我们中国不太一样的话，就是热量比较高，就是高脂肪高热量，比如说 cheese 啊 cake 啊，它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啊，然后面包跟美国这边也不一样，因为中国跟美国的面包大部分是比较软的啊、哦，然后它的面包就是硬面包很多，各种各样的，
很香啊，很 Q 啊，是不是有嚼劲儿？
有嚼劲，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个人习惯。我现在在美国的话，他特别不习惯的话，就是买不到他想要的面包，所以说觉得不太方便，不那么方便。就是说美食方面的话，他还是有那个差异性，但是呢，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用餐，一起开开玩笑啊，说说笑笑，分享一些事情，这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每个好的家庭，它一个很重要文化就是餐桌文化啊。然后我自己的话，本身做菜方面还需要提高，因为我只住 就会做一些很基本的，很会很基本的。
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做的最基本的东西，对于西方人来讲都是很美味了。我觉得。
对，我可能就在国内我都会做水饺的，然后我到这里的话就。
你这级别不低了，都能做水饺，这还这么自谦虚呢？我以为你就会跟我似的，西红柿炒蛋，蛋炒西红柿。啊、
没错没错，我的级别也差不多就停留在那个级别。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一家人他们其实我经常在说他们是德国人中的中国人，就是说德国家庭中的中国人。
嗯，
因为他们就是很也会稍微有点偏爱或者溺爱孩子，就是
因为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儿啊。
我觉得
说他是不是也出于爱护啊，也是爱屋及乌的这种。
对他们都
爱屋及乌的感觉，
对我都特别、特别好。
那太好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庭当然我说疼爱孩子是优点，但是溺爱孩子可能算一定程度可以说算是缺点。可是这人性一个共同的，因为太爱孩子不由自主的话就有点溺爱。我现在其实是也是出生在有点溺爱一个家庭，但是他还好。但他那个16岁18岁的时候他不想那个继续上学，他就去工厂工作。然后工作时候发现说，哎，原来这个蓝领的生活好辛苦，我还是回去继续念大学好。所以我觉得说，溺爱其实有一点点溺爱也是 OK 的，因为每个家庭一个文化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家庭比较偏东方一点，所以我刚好我个人思想比较偏西方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融合。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生活的话就是觉得说，但如果在美国待久的话我可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要的位置，因为我经常就是说在美国我就是一个独立很有独立个性的一个人，在德国我还要回归到当家庭中的孩子，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那边，所以不由自主的话会把你当孩子来看。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每个人都跟你约，然后但是我想拒绝，那真拒绝的时候就觉得好难得回来一趟。所以我就考虑到这次我就考虑到一点，在你个人时间跟家庭的一个陪伴的时间上你应该怎么去保持一个平衡。所以那么一瞬间你有一点那种小疑惑和小不开心，说到底我是不是不够拒绝，总是在说 yes， 总是说好吧好吧，这样你很想自己去法国看一看，卢森堡去看一看。但我现在回到美国来重新再看待这段跟家人的一个共居时间，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们那么开心，那我可能给他们的时间也就3个星期半，那其他时间我都属于我自己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我个性上面的话亲近上面有一些变化，就是不太像小孩子一样。如果前5年我可能大部分都是跟孩子的亲近这样子，但现在我可能慢慢过渡到成为一个比较成年了
比较成熟的成年人。
对对，会在考虑说这些。
以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稍微比较幼稚的成年人去看待事物哈，对，毕竟年轻嘛，每个人的5年前和5年后，我相信无论是从心境、心态，还是说看待事物的这种观点，都是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的。如果你是在不断学习的情况下，取决于你是不是一直在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不是一直在前进。
我应该是属于这方面，应该
对，所以5年前和5年后一定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舍得嘛，因为每天我们都在做不同的选择，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说，你现在的你自己，其实就是过去5年跟10年你做的很多那大大小小小的一个选择堆积起来的话，变成了一个面貌，就是你现在的自己。所以说我现在可能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会考虑比较周全一点，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一个感受。当然这最终的话最好能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办法。那我之前考虑问题一个角度会觉得说有一个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就不同的计划。我现在会觉得说而的话你可能不需要选择任何一种计划，你就坐在原地想一想这到底你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你不在你的思维维度不再局限于说 ABC 是这样的选择，而是说你要当你不懂做选择的时候你不必要做选择，回到自身。
我的老师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老师说要打一场有准备的战，但是 这场战要看你在哪里打。
嗯，
现在呢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
嗯哼，
计划没有变化快
啊。太对了太对了，
我来做一个总结。这是我老师的话。
嗯哼，
但是这场仗一定要打一个有准备的仗。
嗯哼，
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和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去打这个战。
嗯
嗯，好，那很愉快的跟黑迪聊了一期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聊的最多的未必是像以往节目聊风景啊，或者说去聊名胜古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聊到了中德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包括你个人第一次去相当于快十年前的一个经历和十年之后在
前
对2011年嘛，2011年快要十年，
快要十年，
对，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特别快哈。那么这种心境的变化，我觉得我很感谢你能回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去德国一次，我只能说当时的感受，但是你是用十年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在你眼中的现在的德国。
嗯，
再次谢谢黑迪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
我是黑迪，谢谢大家聆听，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每周一晚上和我们一起作伴，祝您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